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呢，耶稣基督是亿万人的福音。当然这个题目的来源，因为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很多朋友们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我传福音用中文传的最多，所以对象都是中国人。他们说我们中国已经有很好的伦理道德，很好的孔孟思想，这是一个答案，所以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有很多人问的问题更加的带有哲学性。他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多，为什么神不爱中国人？为什么叫耶稣做犹太人？他讲如果我们出了一个民族英雄，有什么人做了世界的救主，中国人叫做与有荣焉啊。这些思想呢都不是很容易回答。因为我自己读圣经，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想这些圣经大家都会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里明明讲神爱世人，如果你再看一看原文的话，可以翻作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神爱这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爱，没有一个人他不爱的。那么如果这样，中国人有12亿，神如果不爱中国人，神怎么能说他爱世人？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具体而且非常严肃又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证明神不爱中国人，我们就能证明神不爱世人，对不对？如果我们能知道神爱中国人，我想我们有更大的把握神的确爱世人。中国人有12亿，有人跟我提出问题，他说周弟兄，中国人没有12亿。我想想看呢，中国人有统计的，中国大陆是11亿多人口，海外人士统计他被5600万，加起来11亿差不多6000万，中国人讲差不多嘛，也算12万啊。中国人是向来呢四舍五入，所以这个12万6千十这个12万呢不对不起12亿这个6千呢，就是11亿6千呢，就算12亿也没有错啊。我就想这么多的中国人，神怎么样能爱中国人？神到底爱不爱中国人？神是不是爱中国人？这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我就想我们的神乃是历史上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凭空忽然来做神，这个万有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从小孩子的口中，儿童的诗歌口里面说，这是我天父的世界，我的父亲造了这个世界。神造了万有，他在时间之前，他在物质之前。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有历史因素的神，在历史中间一向的预备。当然我们读圣经就读到犹太人的关系，读到犹太人，读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这也是时间上一个发展。神预备的犹太人用这个民族来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而犹太人的预备是怎么预备的呢？他所有的预备就是让他们看见他们所盼望那个大君王要来的弥赛亚。因为犹太人因着灭国的缘故，他们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地图，没有自己的君王，所以他们盼望有一位来做他们的救主。刚才我们唱诗歌叫大君王，这位大君王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君王。旧约里面神给犹太人的预备叫做旧约，叫做律法，叫做先知。当他们从先知的口中得了律法之后，神叫他们能够照着律法遵行就可以得福，若是不照律法遵行，神就要把他们赶出他们所居住的犹太地。历史给我们看见犹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了，所以神把他们分在了各邦。等到他们到了外邦之后，他们回想起神最早借着他们列祖所预备的给他们看见的，他们若是回转，神还要叫他们归回犹太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以色列人的复国对于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于整个神的历史行政也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以色列人的复国有好几步 常常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过，最早的时候，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似乎有限度的复国了，因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巴勒斯坦。但事实上，他们还不是完整的国家，因为没有主权。神却在选择了这个试窗的时间，让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当他耶稣基督降生，他为我们成全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又从死里复活，主的门徒就把福音传遍到万邦到地极，好像犹太人的关系跟福音没有关系了，又被神放在一边。但事实上，如果你读圣经，你知道有一天犹太人要复国，而犹太人在整个神的工作、神的行政中间还有相当的地位，而且旧约里面说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整个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在犹太人中间的预备。所以我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我们大概没有人争论，因为神把犹太人作为选民，他们所接受的待遇并不是比我们所想象的中了乐透奖要好，不是那样，并不是像中乐透奖一样他们就天下太平，什么事情都好了，反而神在犹太人中间做了许多的事情使他们非常的痛苦，而在痛苦中间他们才回转归向神。就好像今天我们人类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当我们自己软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行善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这是借着犹太人的预备，也就是对着万邦、对着所有人的预备，叫我们知道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行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必须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刚刚开始第一代的犹太人会变成基督徒的缘故，因为像他们自己努力靠着律法而遵行不成的时候，他们开始知道人性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对于外邦人怎么样预备呢？我们如果看教会的历史就知道，当耶稣基督对门徒们给了命令，叫他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他们是往犹太之外各地四散，有些人到了非洲，有些人到了小亚细亚那一带，也有人往欧洲去，保罗就是往欧洲去的人。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福音拦阻在东面受了拦阻，而往西面一直去，经过罗马帝国的接受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人、读教会历史的人问一个问题，常常问为什么福音要先到欧洲，不往东方去。尤其中国人问的问题，如果很早以前福音就到中国，中国会不会改观呢？世界历史会不会改观呢？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法子再求证，因为历史只能发生一次，而且它在神的掌握中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传福音会不会遇见有些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福音不先传给中国人呢？可以他先传给犹太人不错，然后传给中国人不就很好吗？中国是泱泱大国，而且各方都来朝贡啊！如果中国人接受福音，不是日本、朝鲜、南洋群岛都要信耶稣，很快吗？不会被今天像胡教的势力所占领，对不对？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神有他的原因。而且在西方的教会中间，我们看见为什么西方人或者说罗马人当时他们能接受福音，很多的原因，读教会历史可以找出六七个原因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知道的，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罗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公路系统，可能照着现在看的跟美国的公路系统在当时来讲是首屈一指。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最印象深的、最心里面佩服的就是美国的公路系统。我车子可以开这么快，四通八达，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到的，无远弗届，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当时我们说罗马呢，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交通的发达对于福音的广传有很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罗马人能够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为在希腊的哲学中间，大家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做柏拉图，凡是研究基督教思想史的人不能不研究柏拉图主义，不能不懂得什么叫柏拉图的思想。什么叫柏拉图思想？很简单，柏拉图的思想 带给人除了物质世界之外一个精神世界。他怎么说的呢？这个桌子，这个讲台在这里，这是一样大家看得见的东西，但是他说在讲台之外，在这个物质的讲台之外还有一个讲台的精神。这个精神叫什么？他用一个特别字叫做 form， 叫做形式。大家想形式很简单的，我看见这个东西就有形有体的嘛，对不对？柏拉图的意思不是这个啊，因为翻译的名字很难翻译。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桌子一定因为造桌子的人先有一个概念，才按照他的概念造一样东西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 form， 叫做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一样东西了，所以才会出来一样今天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这个前面有个十字架，因为造的人心里想要放个十字架。这个讲台有不同的高度，因为要把讲台的人他腰身以下遮掉，他怕讲台的讲站讲台的人不好看，一定有道理的。而且这里面斜斜的，因为要放圣经，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所造出来的。他说你看这个形式，今天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代表那个造东西的人心里有一个东西。而且他说你看这个造出来的东西虽然是按照规格造的，但总不完全。我最知道他的不完全，台讲座弟兄姊妹也知道他的不完全，有好几次这个讲座底下滑轮掉下来了，结果把地毯上割了一道，因为他不完全，而且这里有些抠抠巴巴，每次搬来搬去总有点创伤，它的油漆总有点剥落，所以一切外面看得见的东西都会慢慢的朽坏，慢慢变坏。可是在你思想里面那个理想的讲座从来没有改变过。弟兄姊妹们，这是柏拉图思想的精华，从这里叫人看见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虽然物质世界以外的东西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当柏拉图这样一讲之后，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在思想里面看见的比眼睛看见的还要实在。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于基督耶稣的福音这么重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如何能信呢？不能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了要把神完全的形象带到地上，他是一个神所造完全的人。本来神造人，人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二七节告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但这个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人来到地上以后，因为罪的玷污已经慢慢的失去做人应当有的那个现象，所以不是标准的人。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我们今天没有看见过标准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但是人应当怎么样，在神的思想中是确定的，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代表。所以我说耶稣基督是一个标准的人，神把那个看不见的形象借着看得见的形象来到地上显明一个人看，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底下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十足是希腊罗马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约翰利用罗马人所懂得的观念，希腊哲学已经被罗马人吸收，他们懂得这个观念，因此讲道的观念。神是在人所看得见的范围之外的，但是神来做人，把那个完全的形象带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说一句很特别的话，罗马人把希腊征服了，但是希腊的思想把罗马征服了。罗马人得到了完全希腊人的思想，所以以后你看从柏拉图主义一直的西方的文化演变，基督教正好在这时候进到罗马文化中间，因此整个的西方文明受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基督教是标准的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中间因为基督教的影响，而那个时候刚刚是罗马文化起头的时候，慢慢的许多西方的哲学家，许多西方的神学家，那些研究学问的人就慢慢把基督教的思想都吸收进来，产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所有读历史的人不会否认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角色上面所扮演重要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 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你会看见他所看见不止西方文明，还有东方文明。东方都是文明古国，埃及、中国、印度、波斯都是文明古国。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说四大文明古国，老是把中国放第一位，其实你仔细看看，中国的文明比埃及稍微晚一点，那我们中国人不承认的，中国嘛，我们中国的，我们说埃及灭亡过了，中国没有灭亡，实在中国也灭过好几次了，被蒙古灭的叫做元朝，被这个满清灭的叫做清朝，鞑子，对不对？没有灭以前都是仇敌，灭了以后都是主人。中国人所以没有灭国嘛，你怎么样灭那么久，你反正在中国就是中国人了。中国人包容性很强。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神对于西方世界的预备。今天我要讲的同样看见神对于中国人的预备。中国人有相当的共同性。刚才我们讲这个我们文明的力量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吸收，不断的接受。所以这是一个常常能够更新的民族。中国人文化思想是相当的深的，隐藏在每一件细小的事物中间。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样举一个例子讲细小的名字呢？细小的问题呢？有了，叫名字。多少人的名字是仁义道德？想想看，多少人的名字里面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想想看，多少人的名字在这些事情上面怎么样转来转去不会离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观念的民族。这句话我要小心讲哈，不是说中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民族，有道德观念跟有道德两回事啊。我们道德的观念都有，有没有道德个人凭良心，这个人真天晓得。弟兄姊妹，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说是不是？这些细小的事情，中国文化的形成怎么形成的？如果你去读历史，我很懊悔我在小学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不懂得历史这么有意思。我到了50岁才开始读历史，前面读49年我自己的历史。我就发现我的历史上面充满了对历史的不认识。凡是不能从历史中间学教训的，大概一定要重蹈历史的覆辙。弟兄姊妹们，历史很重要，为什么？把我们时间的眼光拉长了。我们只能活50岁，只能活100岁。但是你有历史的观念，看见的不同。文化为什么重要？文化扩展我们横的视野，历史扩展我们纵的视野。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预备是怎么样？你知道在先秦以前呢，诸子百家，到了后来就霸着百家独尊孔子，秦始皇差一点大做翻案文章。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我读小学的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我虽然历史不好，国文还不错，我就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讲，儒家思想叫做王道思想。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一个人没有经过中学里面老师对于王道两个字的解释，王道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一个自然的解释就是做王的道理。所以今天很多反对儒家思想，说是这是封建的思想，因为教你怎么做一个孝子忠臣，叫你对国家不反抗。所以读中文的人，国文的老师就告诉我，什么叫王道？王道是跟霸道相对的，因为王道是讲究和平。这个当中啊，你要好好的研究为什么王道两个字解释变成和平。其实王也是霸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为什么叫做王道思想呢？因为儒家的确讲一件事情，儒家要求你改革社会，从个人改起，不是上街闹革命。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王道思想。所以中国人修身齐家的观念呢，很深很深的。这个儒家的代表作是四书，对不对？四书是什么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哪一本最先写啊？大家知不知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哪个最先写啊？有人说大学，因为排第一个嘛，大中小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是谁写的？大学是子思写的，是孔子的孙子写的。 所以大学在《论语》之后，我不敢说一定在《论语》之后，因为《论语》孔子自己述而不作，对不对？你读历史就要想年代的问题，年代虽然不是确定的，先后要弄清楚。但是《大学》为什么放第一本？因为它最简单扼要，而且讲的东西呢，可以说是把孔子的东西融会贯通，用几句简单的话说出来。待会我们要看一看《大学》到底讲什么东西。儒家的代表是《大学》中用《论语》《孟子》他的经典，他的人呢，孔子、孟子、朱子、各子啊，还有王阳明。为什么提王阳明？因为待会我们讲他的格物致知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中国人中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哪里来的？叫做从我们个人开始。一个人他放眼世界却要从自己开始，这是中国人思想。你知道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因为他的眼光是看着治国平天下，不是看自己的小我。但这个还不够，还不够大啊！我们以后说基督教怎么样教人做大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大学之道？照着朱熹的解释，大学之道为人之道也，做大人。这个圣经上也说叫我们在心智上要做大人，不要做小孩子。所以什么叫大学之道？就教你怎么做人。中国的思想是非常以人为本的，圣经也看重人被神创造。但这里有个比较，中国人看人本的思想，人就是一切的中心，但是基督教看人本是看人是受造的中心，在受造的范围之内人是中心。可是呢，再推一步来讲，人的存在是为着神的，所以基本上基督教不能说是人文主义，是以神为主的主义，神本主义。那么弟兄姊妹们，中国人讲修齐治平成正，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我不讲很多东西，想最后讲格物致知这一点。那天在长青团契里面，我拿起四书来读，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都会背的。什么意思呢？大学之道在于发扬每个人固有的光辉的人性，这是子思所说的。在亲民，在人的每天的更新，在止于至善，一直达到最好的境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等等等等。然后底下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一段，他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弟兄姊妹们，他这里两次讲，你要看天下平的话，最后要讲到一个人修身，修身的根本呢，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啊，治其治之在格物，最后的观点在治之在格物。什么叫格物？格物据王阳明讲，就是要叫穷天地之理，看每一样东西要看出个道理来。刚才我们讲柏拉图的思想，隔这个桌子格物，就隔出一个道理来。你知道王阳明没有经过柏拉图的思想，所以他去格物的时候不知道隔桌子，他隔什么？他隔竹子，桌子竹子很像啊，他拿一个竹子放在面前隔，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今天西方人有西方的科学信仰的人来隔竹子，怎么隔法？把它一劈两半，看见里面是空的，对不对？然后呢，看看这里是纤维组织，然后放在显微镜底下看纤维是怎么样子。哦，为什么竹子长那么高？因为它的纤维都是长形的，细胞都是长形的，然后研究自然科学。你知道王阳明怎么隔竹子？他把竹子放在桌子面前，就在那隔看想，他没有把竹子劈开，也没有把竹子刮皮，看见它有没有形成层啊，有没有结，都没有看。他看出来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君子，知道吧？竹子是高风亮节，它也有节的，这个节是节操。高风亮节，有竹子长长高高的，他有没有看出道理来呀？有。你说柏拉图看出桌子的这个格物来，跟王阳明看出竹子的格物有什么不一样？是不一样。王阳明有一个东西放在他面前， 他要这么穷天地之理看出神为什么造独子，为了要叫人看见君子，他把它放在我们身上应用。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解经也是这样解的，你晓得吗？为什么神创造万有，为什么叫对我们说话？今天早晨我读，这两天我读了很多四书集注，读了好多遍了，没有都读完呢。有一段孔子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有一段孔子讲他不再讲话了，他说我不再讲话了。他的学生问他说：“你不能不你怎么能不讲话？你做老师怎么能不讲话呢？”你知道孔子说什么？你看天有没有讲话？天没有讲话，但是什么？四时生焉，万物兴焉，四时生焉，大概是这样哈。他什么？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天到底有没有讲话？天没有讲话，但是他已经讲了。因为当你从天理的运行中间，你看出很多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经有没有这样思想呢？诗篇十九篇怎么说的？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呢，无言无语却有声音可听。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什么？作诗的人所看见天地运行的道理，其实跟王阳明讲的没有差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并不是错的。而我说格物致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认识多少。前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之前你要正心诚意，诚意 之前你要格物致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的标准不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是从神所造的一切，他对我们说话，而且神把那标准的人放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要会做人，怎么做人呢？效法基督，必须要学习效法基督。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